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达达尼昂惊讶地望着眼前的白金汉公爵，这个人为了自己的爱情，竟然凭借国王对他的信任而使用了无限的权力，使所有停泊在英国港口里的船只不能够起航。白金汉从年轻人的表情上看出他在想些什么，不禁微笑起来。他说：
啊，是的，是的，奥地利安娜是我唯一的王后，只要她说一句话，我就可以背叛我的国家，背叛我的国王，甚至背叛我的上帝。我曾经答应过派援军给拉罗什尔的新教徒，王后要求我别派，我就一个也没有派，我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是服从了他的愿望。你说我的服从不是得到了一个大大的褒奖吗？就因为这次服从，我得到了他的画像。
达达尼昂想到，一个民族的命运和一些人的生命，有时候就悬挂在一些如此脆弱和不可知的细线上，他不禁感慨万分。他正陷在这种深深的沉思之中时，首饰匠进来了。首饰匠是一个手艺非常精湛的爱尔兰人，他毫不隐晦地说，他每年要从白金汉公爵手里赚到10万利弗尔。公爵一边领他走进小教堂，一边对他说：
奥雷利先生，看看这些钻石坠子，再告诉我每颗坠子值多少钱。
首饰匠向这些款式高雅的坠子瞥了一眼，计算了一下钻石的价值，随后毫不犹豫地回答：
啊，公爵先生，每颗1500皮斯托尔。
公爵问道：
那么做两颗这样的坠子要多少天？我想一个星期吧，公爵大人。好，我付3000皮斯托尔一颗，后天我一定要拿到。放心吧，您一定会拿到的。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奥雷利先生。可是还有事情呢，这些坠子不能托付给其他人制作，而且一定得在我的府邸里制作。您放心吧，不可能托付给别人，而且还要做得看不出新旧之间的区别，只有我才能够办到。所以，亲爱的奥雷利先生，您现在是我的囚犯了，您现在已经不可能再走出我的府邸了。打定主意吧，把你的帮手的名字和他们应该带来的工具的名称都告诉我。
那么公爵大人，总可以让我通知我的妻子吧？
当然可以，您甚至还可以和她会面呢，亲爱的奥雷利先生。囚禁您的环境还是很宽松的，请您放心，而且因为任何打扰都应该得到报偿。我除了两颗坠子的代价之外，我再给您一张1000皮斯托尔的机票，让您忘记我给您带来的烦恼。
这位首相随意差遣别人和挥金如土的作风，使达达尼昂惊讶到了目瞪口呆的地步。首饰匠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嘱咐他把一个最能干的学徒派来，并且把一套他注明了重量和名称的钻石和他开列在一张单子上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带来。白金汉领着首饰匠走进一个指定给他用的房间，这个房间在半小时以后变成了一个工厂。随后他在每个门口派一个岗哨，不准任何人进去，除了他的随身仆人帕特里克，当然更不准首饰匠奥雷利和他的助手以任何借口走出来。这些事情解决以后，公爵又回到达达尼昂的身边，他说：
现在我年轻的朋友，英国是属于我们两个的了，说吧，你要什么，希望得到什么。
我要一张床，我承认这是我眼下最需要的东西。
白金汉把他隔壁的一个房间给达达尼昂使用，他要把这个年轻人留在身旁，不是因为不信任这个年轻人， 而是为了能有人和他不断地谈到王后。一个小时以后，不准任何船只离港驶往法国的命令在伦敦颁布了，甚至连装载邮件的船也不例外。在所有人的眼中，这就等于是英法两个王国之间的宣战。
第三天11点钟，两颗钻石坠子制作完毕，仿造完美，跟原来的完全一模一样。别说白金汉认不出哪几颗是新的，哪几颗是旧的，就连经验最丰富的行家也难以区分。白金汉立即派人把达达尼昂找来，公爵对他说：
瞧，这就是您到这儿来取的钻石坠子，请为我作证，凡是人力所能做的事情，我都做到了。
哦，请放心，公爵大人，我会把我看到的都告诉王后。可是，大人为什么不把放坠子的匣子一起给我呢？
因为匣子会使您感到不便的，而且失去了钻石坠子，匣子对我来说就更加宝贵了。你就说我把它保存起来了。
您交给的任务，我一定不差分毫的执行，公爵大人。
那么现在，我该怎么来报答您呢？
达达尼昂听了这句话，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看到公爵正在设法让他接受一些什么东西，可是一想到他的伙伴们和他自己流的血将由英国的黄金来偿付，他感到非常厌恶。他回答说：
公爵大人，请让我们来相互了解了解吧。我们要事先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以免产生什么误会。我是为法国的国王和王后服务的，我是德埃塞尔先生率领的国王卫队中的一员。德埃塞尔先生和他的内兄德特勒维尔先生都是无限忠于两位陛下的，而且如果我不是为了讨一位太太的喜欢，就像您要讨王后的喜欢一样，这一切我也许什么也不会做的。
哈，是的，是的，我甚至相信我还认识那个人，他是
公爵大人，我可没有说过他的名字。
啊，对对对，那么我应该向那个人感谢您的忠诚。
您说的对，公爵大人，因为恰恰在这个时候谈起了战争。我坦白地告诉您，您在我眼里仅仅只是一个英国人，因此您是我的敌人。我宁愿在战场上，而不是在温莎的花园里和罗浮宫的走廊里遇到我的敌人。可是这并不能阻止我分毫不差地执行我的任务，甚至为了完成它，在必要的时候我会献出我的生命。不过我要向您再说一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替您做了一些事情，这次我们第二次会面我替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公爵大人对我第二次做的事情不必比对我第一次做的事情表示更多的感谢。
啊，我们这儿的人常常说骄傲的像个苏格兰人。
而我们那儿呢？我们那儿的人常常说骄傲的像个加斯科尼人。加斯科尼人是法国的苏格兰人。再见了，公爵大人。
那么您这就走吗？从哪儿走？怎么走？
哦，对，这倒是真的。
该死，法国人总是不顾一切。
我忘了，英国是个岛国，而您是他的国王。
这样吧，您到港口去寻找一艘叫桑德号的双桅船，那把这封信交给船长，他会把您送到一个平时只停泊渔船的法国的小港口，而且肯定不会有人在那儿等您的。
那个港口叫什么名字？
圣瓦勒里。到了那个港口之后，你去找一家没有名字、没有店招的小客店，那是一间破房子，您不会弄错的，因为那儿只有一家。然后去找小客店的老板，对他说 forward。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嘛，就是前进，这是一个暗号。他听到这个暗号，他就会给您一匹好马，告诉您该怎么走。就这样，你一路上会找到四匹更换的驿马。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您巴黎的住址告诉每一个驿站的人，那么这四匹马都会跟随您到那儿去的。四匹马当中，你已经见过两匹了，这就是我们骑过的两匹。请相信我的话，另外两匹绝不会在他们之下。这四匹马都是为了作战而装备起来的。无论您有多么骄傲，我想你也不会拒绝接受一匹，而且让您的三个伙伴各收下一匹吧。再说，你们还可以骑上它跟我们作战，就像你们法国人所说的，只要目的正当，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啊，是不是啊？
是的，公爵，我接受。 如果天主愿意，我们将会好好的使用您的礼物。
那么现在，请把你的手伸给我，年轻人。也许很快，我们就会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可是在此之前，我希望我们能友好的分手。
哦，是的，公爵大人。可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很快就变成敌人。
请放心，我答应您。
我相信您的诺言，公爵大人。
达达尼昂向公爵行礼告别，然后快步向港口走去。他在伦敦塔的对面找到了那艘船，他把公爵的信交给船长，船长又把信交给港口总监签署，随后立即起航。有50条船已经做好了出航的准备，他在港口等待着。
在与其中的一条船擦肩而过的时候，达达尼昂相信自己认出了在莫恩遇到过的女人，也就是那个陌生贵族称她为米莱迪，达达尼昂认为她长得非常漂亮的那个女人。不过由于当时水流很急，又是顺风，他的船开得很快，没有多久他便看不见她了。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第二天早晨9点，到达圣瓦勒里，达达尼昂上了岸，立即向那家客店走去。那座房子里传出了喧闹声，人们都在谈论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就好像是一件迫在眉睫并且毋容置疑的事情。达达尼昂穿过人群向老板走去，对他说了 forward 这个词，老板当即给他做了个手势，要他跟着他走。老板带着他从一扇通向天井的小门走出去，走到了马棚里，那儿已经有一匹备好马鞍的马在等他。老板问他是不是需要其他的东西，达达尼昂说道：
哦，我需要知道我该走哪条路。
哦，从这儿到布朗奇，再从布朗奇到纳夫夏德尔，到了纳夫夏德尔以后，走进金扒客店，把暗号告诉老板，你就会像在这里一样得到一匹装备齐全的好马了。
那么我要付钱吗？
哦，不不不，全都付过了，而且付的还不少呢。快走吧，年轻人，愿天主引导您。
再见。4个小时以后，纳夫夏德尔到了。达达尼昂严格的按照告诉他的话去做，在纳夫夏德尔像在圣瓦勒里一样，他看到了一匹装备齐全的马在等他。他想把放在原来的马鞍旁的手枪转移到新的坐骑的鞍子旁边，却发现新坐骑鞍旁的皮带里已经装备好了同样的手枪。客店老板问他：
先生，请问您巴黎的住址在哪儿啊？
在德埃塞尔指挥的国王卫队队部。
好吧。
那么我该走哪条路呢？
瞧，走通往卢昂的大路，从城外的右边路走，到了小村子埃古伊停下。那儿只有一家小客店，店名叫做法兰西盾牌。别看它外貌不像样，但是马棚里也有一匹和这匹马一样好的马。
哦，那么暗号相同吗？
是的，完全相同。
好的，再见，老板。
一路顺风，骑士先生。您还需要什么吗？
达达尼奥摇摇头，接着就飞也似的跑掉了。在埃古伊遇到的是同样的情况，他遇到了一个同样殷勤的客店老板，一匹生机勃勃已经休息过的马，他同样把他的地址留了下来，随后同样飞快地向着彭图瓦兹进发。在彭图瓦兹，他最后一次换了坐骑。9点，他的马飞快地冲进了德特勒维尔先生府邸的院子。他在12个小时里走完了将近60法里的路。
特勒维尔先生像就在当天早晨还见过他一样的接待了他，只是在和他握手的时候似乎比平时更加热烈了些。他告诉达达尼昂，埃塞尔先生那一队人正在罗浮宫执勤，他可以归队去了。
第二天， 全巴黎的人都在谈论市政长官先生们为国王和王后举行的舞会。一个星期以来，市政厅就是在为这个隆重的舞会做准备。市政厅的细木工搭起了一些看台，供那些被邀请来的夫人小姐们使用。市政厅的杂货供应商在一间间大厅里装上了200支白蜡火炬。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豪华排场。最后还请了20位提琴手，由于要通宵演奏，费用比平时高出了一倍。
上午10点钟，国王卫队的长旗官德拉克斯特先生率领着2名副官和10来名卫士，来向市政厅的秘书克莱蒙索取市政厅里所有大小房间和各处通道门的钥匙，每把钥匙都记着一个作为识别标记的纸条。
11点钟，国王卫队中一位队长杜阿利艾来了，他带来了50名卫士。这些卫士立即在市政厅里分散开，各自来到指定要他们警卫的门口站岗。
3点钟，来了2队卫士，一队是法国人，另一队是瑞士雇佣兵。那队由法国人组成的卫队，一半是杜阿利艾先生的部下，另一半是埃塞尔先生的部下。
傍晚6点钟，来宾开始入场。他们先后进来以后，都坐在大厅里预先准备好的看台上。
9点钟，高等法院院长的夫人到了，她是这次舞会上地位仅次于王后的大人物。市政厅里的官员们都出来迎接她，并且安排她坐在和王后坐的包厢相对的一个包厢里。
10点钟，在靠近圣让教堂的那个小厅里，为国王摆出了一桌夜宵甜点。
半夜12点，传来了响亮的呼喊声和阵阵的喝彩声，原来是国王从罗浮宫里出来，穿过了一条条两旁挂满了5颜6色的灯笼的街道，向市政厅走来。顿时，穿着长袍的市政长官们由6个手执火炬的军士引着去迎接法国国王。国王和他们在台阶上相遇，市长向国王致欢迎词，国王为自己的迟到表示歉意，但是把责任推到了红衣主教先生的身上，因为红衣主教留住他谈国家大事，一直谈到了11点钟。
国王身穿礼服，陪同他一起来的有大王爷德索瓦松伯爵、大修道院院长德隆格维尔伯爵，还有德埃尔波夫公爵等王公贵族。大家都看出国王的神情忧郁，有点心事。
有一间休息室是为国王准备的，另一间休息室是为大王爷准备的。在2个休息室里都备有供化妆用的衣服，对王后和法院院长夫人也有同样的安排。国王在进入休息室以前吩咐说，红衣主教一到就立即通知他。
国王到达以后半个小时，又响起了一阵新的欢呼声，说明是王后驾到。市政长官们像刚才做过的一样，由军士引导着前去迎接他们尊贵的女宾。王后走进大厅，大家都注意到她像国王一样神情忧郁，特别是显得很疲乏。就在她进来的时候，有一间小包厢的直到当时一直拉拢的帷幔拉开了，露出了穿着西班牙骑士服装的红衣主教的那张苍白的脸。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王后的眼睛看，嘴角上浮现出一丝令人毛骨悚然的得意的微笑。他看到王后没有佩戴钻石坠子。
王后继续站了一会儿，倾听市政长官的颂词，回答贵妇们的敬礼。突然，国王和红衣主教出现在大厅的一扇门的门口，红衣主教正在低声跟国王说话，而国王的脸色十分的苍白。国王穿过人群，他没有戴面具，紧身短上衣上的缎带还没有完全系好。他走到王后身边，用一种变了调的声音对王后说道，
王后，请问您为什么不戴上您的钻石坠子？你明明知道我很喜欢看到他们的。
王后向四周扫视了一下，看到红衣主教在背后阴险的狞笑着，他有气无力地回答说，陛下，因为这儿的人太多了，我怕出什么意外。
哦，王后，你错了，你错了。
我之所以把这件礼物送给你，就是让你戴的。我对您说，你错了。
国王的声音因为生气而发抖了，大家都惊讶地看着听着，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王后说，
陛下，这次在罗浮宫我可以派人去取，陛下的愿望可以得到满足。
那就快点派人去取，王后，越快越好，因为一个小时之后舞会就要开始了。
王后行了一个礼表示服从，随后跟着替他引路的贵妇们去他的休息室了。国王也回到他的休息室里去。
所有的人都能注意到在国王和王后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因为两位陛下讲话都很轻，大家出于尊敬离他们有好几步远，所以什么也没有听到。提琴手拼命地拉着，可是并没有人听他们的。
一个小时以后，国王首先走出他的休息室，他穿着一套非常漂亮的猎装，大王爷和其他贵族们的穿着和国王一样，这是国王穿起来最合适的一套服装。他这样一装扮，真像是他王国中的首席贵族。红衣主教走到国王的身旁，递给他一只盒子，国王打开一看，里面有两颗钻石坠子。他问红衣主教，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主教大人？
红衣主教回答说，
啊，没什么意思，只是王后是否还保存着整副的坠子，我深感怀疑，请陛下数一数，如果只有十颗的话，那就请陛下问问王后，谁又能从她的身边偷走现在就在您眼前的这两颗呢？
国王瞧了瞧红衣主教，仿佛有话要问他，可是来不及向他提问了，因为这个时候大厅里响起了一片喝彩声。如果说国王像是他王国里的首席贵族，那么王后肯定是法国的首席美人。她的那身女猎手的打扮真是太合适了，她头戴一顶插着蓝色羽毛的呢帽，身披一件用一些钻石搭扣扣住的银灰色的丝绒披风，还有一条绣满银花的蓝色绸缎连衣裙。在她左肩上有一个跟羽毛和连衣裙同样颜色的大缎带结，系着光彩四射的钻石坠子。
国王高兴得全身发抖，红衣主教也在发抖，不过是给气的。然而他们两个和王后都隔着一段距离，他们没法数清王后肩上的坠子的数目。王后的确戴着坠子，但是不知道究竟是十颗还是十二颗。这时候提琴发出了开始跳舞的信号，国王向大法官夫人走去，他应该和大法官夫人共舞，大王爷应该和王后共舞。大家走到各自的位置上，跳舞开始了。
国王的位置在王后的对面，每次在他旁边经过的时候，他总是睁大眼睛看着这些坠子，可是总也数不清楚。红衣主教的额头上冒出了冷汗。跳舞持续了一个小时，一共有16小段。跳舞结束了，整个大厅里响起了一片掌声，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舞伴引回到他原来的座位上去。可是国王有他的特权，他扔下他的舞伴，急匆匆地向王后走过去。他对王后说，
啊，我亲爱的王后，你满足了我的愿望，我非常感激您，但是我相信您的坠子少了两颗，瞧，我替您把它带来了。
说到这儿，他把红衣主教刚才给他的两颗坠子递了过去。王后故作惊奇的大声说，
啊，怎么，陛下，您又要给我两颗吗？那么一共不是就要有14颗了吗？
国王细细的一数，果然王后肩上一共有12颗坠子。国王把红衣主教招呼来，严厉地问道，
我说，红衣主教先生，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嘛，陛下，我是想请王后陛下收下这两颗坠子，可是呢又不敢自己当面献给他，所以就用了这个办法。
啊，我呢，我更应该对红衣主教大人表示感谢。
法国长篇小说《 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